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马航370事件仍然没有尘埃落定。不过呢，有分析称，中国政府在马航事件中的表现显示，正在拥抱强国梦和强军梦的中国，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不给力。载有154名中国乘客的马航沉入了冰冷的印度洋，也给中国的大国梦泼上了一盆冷水。那么中国是否果真软硬都缺呢？它与国际强国的距离有多大？为什么？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也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在第二个话题参加讨论的嘉宾依然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斌先生。马先生你好。还有这个
主持人好。
还有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面的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你好。
若愚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120-051 400-120-051， 请各位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在线上的马海斌教授，马先生啊，就是说关于这次呢这个讲法，说中国的这个软实力硬实力好像都不太给力，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基本上不太同意，因为首先从那个调查过程来看，根据国际海事法，主调查方应当是就是说发生事故的这一方，应当就是马方。调查过程中第三方可以参与，那个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作为从调查的那个就是说正常程序来看，这绝对的利益就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直接参与过多，反倒不是一个就是说很常见的或者是很流行的说法，会有一个左右调查的一个嫌疑，这个是从程序上来说。另外从那个就从政地缘政治或者利益方面来考虑的话，中方也会尽量避免对马方做过多的干预。这不仅是程序问题，还有一个考虑到就是说中国在还其他方面也会有比较依赖马方的地方，比如说在那个南海这些领土争端的问题上，中国还需要马方就是说站在中国这一边，特别是比如说牵制菲律宾的这种看法。比如说最近已经看到那个这两天菲律宾正和中国就在南海一些岛屿的问题上争端又有升级的那个考虑，就是说中方希望在这种方面也有争取马方的支持，所以也不会对马方做过多干预。所以说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地缘政治的方向来考虑的话，这个是指中国的一个就是说综合的那个战略性的考虑，并不代表他一个就是说真正的能力或者是筹码有限。
好，谢谢马先生。那么林教授您怎么看？
我的看法稍稍有点不同哈，就是说当然中国大陆它是采取神圣的态度，而且不会去想要去这个得罪马方，但是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从8号到现在第25天了，我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中国大陆非常严厉的指责马来西亚，指责他这个没有效力，然后发的新闻都是前后矛盾的，或者每一次告诉家属的这个详情都是左支右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相当的忧心，因为有154个中国的公民在里面，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也一再强调说中国会用尽所有的力气，用想尽所有的困难把它克服，去救这个罹难的。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罹难，就是说这整个过程来看不管有这个25个国际的在这个区域的跟区域外的人的这些国家的帮忙，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是非常想要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我们从看刚刚开始那个马航说飞到越南的海域，后来又说折转，那因为给的这个马航给的消息不精确，所以中国大陆又把马航狠狠的修理了一顿。那么最近也是一样，现在就是中国的家属有50多个要到吉隆坡去去指责或者去调查。那这个事件也被认为可能会是有史以来赔偿金额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迷航，或者说到底是恐怖主义有没有被挟持，或者甚至机长自己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甚至还有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争端的问题。这整个事件看起来马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让人感到不解的一个迷航事件。那当然中国大陆非常想要扮演一定的角色，这代表他有相当好的能力来 handle。
对，林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虽然说中方他没有办法直接的介入这样子，因为他毕竟像刚刚马先生所分析的哦，他并不是这个还是需要靠马来西亚。但是我们看到之前您也提到说，中方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说比较严厉的一个态度哦，导致了前两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也反弹了。
是
马来西亚的官员就说，就回应中国方面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中方的科技这么比我们高超先进这么多，你都找不到，你凭什么指责我马来西亚就能够做得到？那我想请教，就是说，从这样的态度上来看，是不是说周遭的其他国家，包括这些有可能南海争议的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科技的能力或军事能力会有此而质疑呢？
对，我相信是，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中国不会在精进在武器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那个军备预算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当你也知道，从第二名到第十一名加起来还不如第一名。不过呢，这个美国的能力，它的科技的能力，还有它各方面人才，综合国力，我相信还是比中国强大许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马来西亚航空事件失踪，那么那个美国几乎也是倾巢而出，它的科技，它的这个卫星倾巢而出，但是非常的低调，总是说哦，我们现在的主导者还是马来西亚，我们是处于一个协助的立场，而且他把所有的消息都提供给 Australia， 让澳大利亚来协助来把这个案子能够很快的厘清。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说法到目前为止，就是真的不管你是漂浮物有300多个，像泰国说的，或是说澳大利亚自己看到的，那还有很多的刚刚开始中国大陆自己看到的3块什么地方，或者在越南外海，到目前其实都没有任何一个是跟马航有关，说什么机舱门或是飞机里面的东西，通通都是不搭嘎的。所以这个事件可能要过一段事情，搞不好真的在深海里面，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都是各种各样都是臆测跟传闻而已。
是，其实我们刚新闻里面播报就是说，这个已经澳大利亚有这个拿美方的高科技的这个水下无人机器呢，去探测了。那我们在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想再请教马先生一个问题哦，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说，在整个事情发展当中，从当时那个航班有折返，这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发现的，但是他们其实是借由美国的媒体，像华尔街日报或者是纽约时报，华尔街邮报或纽约时报去做这个这样子的公开。那么呢，他现在也把他手上的讯息提供给澳大利亚，然后让澳大利亚来做这个也是第二手的来去做搜救的工作。所以是我们其实看得出来，即使说美国现在是很低调的情况之下，那美国在亚太的地方的势力跟它的掌控能力是不是还是远高过于中国呢？马先。
对，应该说只要美国集中精力来够步入亚太，那它对中国的那个遏制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或者说中美的交锋会在亚太地区达到一个比较新的高度。美国目前的做法它应该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它暂时不想那个就说过多直接和中国产生对抗，或者是过多直接让中国觉得难堪，所以说它通过第三方国家来展现它的一个这种科技和军事的实力。中国在这种民事科技实力方面确实发展非常不均衡啊，就说美国它有一个很强的那个军事科技的溢出效应，它的军事科技可以很有效的这个转换到民事科技的那个各个方面，像海事卫星，然后就是说出事搜索这方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展示。而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做的还不是很够，但这一点也不能就是说周边国家不能以这一点就是说为理由来质疑中国在就是说军事能力，因为这个海事搜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科技的展示，它不能代表这个整体的那个军事实力。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在这一个还是很强大的，就是说如果周边国家仅仅以这一点来认定中国在这方面整体军事实力比较弱的话，就可能最后吃亏的可能会是自己。
好，谢谢马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电话，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喂，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技术产权，也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尽管他在研发方面投资很多。中国的多数侦察技术都是偷窃美国的技术或者购买俄罗斯的技术。中国只是在马航的2次卫星侦察都信息失真了，说明中国的技术还不行。马政府他 这个撒谎，在中南中国海浪费那么多时间，浪费那么多资源，中国政府都没有提出值得引领的抗议。本身这个马政府他撒谎就延误了救援这些人的时间，那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中国政府啊，这是欺负自己老百姓是本事。
好，谢谢您，谢谢高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来说，各位说的都不够专业了。首先来说，波音777-200是唯一发动机是罗尔斯罗伊斯的，机上有一些雷达，或可以随时跟卫星连接。当然了，飞机是波音公司制造的，美国当然跟 GPS 也好，美国只是美国生产。当然，从这次马航事件呢，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中国有自己的大飞机，这是中国从十几年一直要努力。当然，明年会有190座的大飞机生产。这当然我们掌握信息就会更好，当然未来通过北斗也好，质疑美国所谓的唾液声呐深海探测器，当然中国有蛟龙号也好，很快就会这唾液声呐就是核潜艇上的唾液声呐，很容易的，这我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投入的。当然了，中国和美国相遇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未来要避免波音和空客在中国的天空上飞，这对我们的国家的经济的战略也好，对美国摆上要反制美国，制约美国。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谢谢辽宁王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辽宁的王先生对中国呢是有相当大的信心。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这个林教授来回应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得展开一下，就从地面上讲的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星期也刊登了一篇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呢是说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呢确实在逐步的收缩，那么欧美呢正在为中国送上了一份地缘的大礼，那么这个说法呢跟王先生这个讲法有点吻合，那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部分同意吧。好，我想那个因为美国事实上在全球大概有很多代理人啊，也就是说他不管跟欧盟或者在南太平洋都有很好的伙伴，所谓的 alliance。那在东南亚也比方说是有菲律宾啦，有马来西亚，是过去的那个英国的殖民那些国家，每一年五国的这个航空演习、军事的一些 exercise。所以整个美国它即使国力稍微走下坡，或者一个全球的反恐让它的战力往下，可是它在全世界还是有一些代理人。那这个当从地缘政治观点不是直接涉入啊，因为要花太多的这个资源跟人力，所以美国现在也整个国家的走向也不是这样，而是希望让日本有更多的责任心，澳大利亚或是欧盟可以来协助美国。那我想也没办法完全从地缘政治来看，所以我只是部分的同意，就是说没错，这个在涉入的方面不多，但是美国也是一再强调它重返亚洲，这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方向，也就是说美国也是希望它的影响力不要离开亚洲，那这个是非常的清楚。
是，好，谢谢林教授分析。那我们最后时间所剩不多，我们请马海滨先以30秒时间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关于说这个马航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软硬实力能不能彰显它的软硬实力的强或者是弱。马先，
刚才说到就是说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那个退缩是对中国的一份地缘政治的大礼，但我也不太，我同意林教授观点，就是不太这样认为，因为我觉得美国是在他在逐步调整他的处理，而不是说在收缩，而这个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亚太地区他会投入更多的那个注意力，但目前他说而言他没有一套完整的那个策略出来，所以说只能是按部就班的，或者是采取一种逼调的方式进入，比如说通过代理人的方式。但是在未来随着中国的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而且美国就会对这个方面也会关注越来越强，那当时到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大家就是各方面的那个策略会带到台面上来的看法。
好，谢谢。好，非常感谢节目现场的林若瑜教授和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马海滨先生。那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稍后呢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一名重刑犯如何获得新生的故事，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